这里是两个秘密森林剧迷的追剧播客《森林守望者》，我是乔米娅。
我是一号分店。
又一周过去了，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秘密森林》的第五、第六集，然后现在时间是9月6日，北京时间凌晨啊。一号分店已经看过刚刚播出的第七集了，但是我还没有看过，所以我们会尽量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带入第七集的信息。OK。我们就开始吧。然后第五、第六集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可能就是我们的徐 Pro 失踪了。一号饭店有什么想法？
就是我讲一个题外话嘛，就
好的。
是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徐东仔最后的公务员证上面有印大检察厅，就是问说是不是宇太和把他提拔上去了？其实并没有，因为无论是哪个地方的检察官，公务员证上都会有印大检察厅，因为是发证的。
是这
然
样。
后包括那个韩如珍的公务员证上也是。无论是哪里的警察，都是印警察厅发的证。
我问一下，许宗宰失踪，那个车发现车的主人是许宗宰，你意外吗？因为我不是很意外，我觉得还是意料之中。你意外吗？当时。
我觉得不是很意外嘛，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部长不是叫他去载他嘛，
对。
那他去载他肯定是开自己的车，所以我觉得不怎么意外。
但是那个许宗宰，这里我们就可以那个重新复盘一下许宗宰在失踪被发现失踪前他的最后的行动，就是最后出现在画面中是他在办公室晚上接了一通电话，他的部长叫他去代驾，然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画面中看到过他，但是看到过他间接的看到过他发了两通短信。
对，他发给那个黄始木嘛，说很感谢黄始木在应该是在宇太和面前说了好话，他以为黄始木替他讲了好话，然后说很感谢他。
他还发了一通短信给李延在，在股东大会的时候，他发了一通短信给李延在，说我会支持会长您的，然后请随时联络。然后李延在收到这通短信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啊，还有一个，你怎么理解李延在的这句话？
我那句话也是很迷耶，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有点没头绪。
对对，就是许东仔的最后的动向，确实就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就包括他被部长叫去之后，到他的车被发现之间，其实过了至少一天的时间，所以在这一段他没有出现在观众画面的时间里，他到底在干什么？甚至我都怀疑那两条短信真的是他发的吗？因为如果有人有了他的手机，也可以以他的名义发短信啊，但是他，
确实是，就是，如果是别人绑架他，用他手机发的呢？
对，他发给黄始木那一条短信说，没想到你真的会提到我，多亏你了，就感觉这个短信内容似乎是就只有知道许东仔，希望黄始木向于东仔，不是向于东仔，向于太和推荐
就
他
他
的
们之
人
间
才
的
会
这
知
种
道，
关系。
对对，好像感觉外人应该不会知道这个信息，但是他给李延在那条短信的信息，外人会知道吗？就是有人可以冒充许东仔给李延在发这条短信吗？就我感觉就不太可能有人冒充许东仔给黄始木发短信，因为那条短信的内容必须是要知道许东仔、黄始木、于太和之间关系的人才能够发，但是许东仔给李延在那条短信，别人可以冒充他发吗？
我觉得就是单从，因为徐东仔叫黄始木在宇太和面前多多美言自己，是他们两个在监狱门口，徐东仔单独对黄始木说的话，所以我感觉也只有黄始木一个人知
对
道，
对。
所以我感觉冒充虽然有可能，但是如果结合前面的剧情来看的话，这条有点可信度有点低，
对对，
我更愿意去觉得说是徐东仔自己发的，而且
对，
那个发短信的语气就很徐东仔。
哦，那么他给李延在发那条，你也觉得是许东仔自己发的？
对。
你看，那就可以推断，就是至少在他给李延在发短信的时候，许东仔还是有人身自由的。OK，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第七集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是对，可能第七集一看之后就马上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我还不知道，就第六集的结束的时候，其实观众还不知道许东仔是在什么时候丧失自由的， 因为他出现在观众面前最后一次是前一个晚上在办公室里面接部长电话的时候啊。
嗯，
然后我又想到那个前一个晚上他在办公室接部长电话，其实又反映出许宗宰在议政府地检其实也很被孤立，因为他的部长跟他说啊，我们是校友聚会，然后地检的人都来了，都喝酒了，没人可以开车，你过来开车，
又是校友聚会。
对对，感觉整个议政府地检也全都是大概全都是 ESTA 的校友，就是许宗宰他不管到哪里都是处在一个被孤立的情况，所以许宗宰也
是
嗯蛮可怜的，而且他也没有地方住，也只能住在地检的值班室里面。
对、
嗯、
而且他还是很努力工作啊，那么晚还在加班。
嗯，对，这里就是他最后的行动，还有就是他最后在查的案子还是事故派出所的那个案子，而且他也查到了事故派出所的金巡警是东斗川警署署长的侄子，这个信息原来是只有检方知道的，现在许宗宰也查到了，你怎么看？
我觉得以他的这种，虽然说他在那个侦查方面、
嗯、
就是思维方面他没有黄石木就是动得那么快、
嗯、
但是他更勤快、
嗯、
就是很多信息他都是也是直接验证的。
嗯，
所以就是在秘密森林里面他和黄石木就是他们身为检察官他们是属于会跑现场的那种。
嗯，
所以我感觉他查到我不是很意外，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嗯嗯、啊，那警方查到崔光知道是因为请告警察把这个信息报给他的，那许宗宰是怎么查到这个叔侄关系的呢？他又不能直接到东斗川警署问你们署长的侄子是不是在事故派出所工作，他是这么问的吗？还是就是他是怎么查到？
他是
东斗川警署。
这个我也
嗯，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但是因为那个黄神木不是跟于太和报告说许宗宰还在查那几组的人嘛，就到处走访、
嗯嗯。
我感觉就是他在走访的过程中肯定会知道嘛，因为都是同事啊，反正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风声嘛。
哦，就你觉得这个叔侄关系并不是隐藏的很好，就是平时交谈中会透露出来。哦，
而且就是那个巡警嘛，那个什么巡警、
嗯、
在韩如珍的逼问下他也承认，就是他也跟韩如珍讲了这个话，讲了就是他们这个叔侄关系嘛。
啊，是吗？哦，
而且
我不记得了。 OK。
对，而且在如果在普通的这种巡警的话，本厅来的人已经很厉害了、
嗯、
那对面又来了检方的人还是检察官，
嗯，
那就我觉得很容易就说出去了。
嗯，那许宗宰我觉得在推测他接下来的命运之前，包括谁是对他，谁应该对他失踪负责，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他跟其他角色之间的矛盾，然后从中推断一下谁有动机啊、绑架或者迫害他。就许宗宰这个角色是目前整个秘密森林二中，嗯，等于说是处在人际关系网的中心，他跟其他所有人都是有关系的，就其他人之间不一定有关系，但是许宗宰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你说。
对，而且他还有替韩组做事情吗？
对对，我们可以就首先排除黄石木、韩汝珍，然后剩下的人，许宗宰跟崔光之间是有明显矛盾的。许宗宰查的两个案子都跟崔光有关，一个是大田地检长案，一个是事故派出所案，但是崔光只知道事故派出所案，崔光不知道许宗宰也挖出了大田地检长案，所以许宗宰跟崔光之间的矛盾、
嗯、
你怎么看？
我觉得，
你觉得崔光有动机吗？
我觉得
崔光肯定是有动机的了，但是你觉得崔光这个动机会大到就是亲自参与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他表面上看上去不会，但是崔光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猜了，就是他能做到什么程度。
嗯，
但是官网上面的人设说他也是懂得进退的那一种、
嗯、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评价、
嗯、
但是崔光是有这个动机。
嗯，对，崔光跟许宗宰之间还没有见过面，还没有面对面。
对，
就他们之间是彼此知道，崔光是知道许宗宰这个人存在的，然后、
嗯、知道、
啊、他们之前应该，因为崔光原来所在的南扬州警察署是在议政府地检管辖范围内的，就关于许宗宰跟崔光之间的关系到底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而且许宗宰把那三个案子都收给于太和的契机就是因为 崔光在媒体面前给检方施加压力，然后我感觉许宗宰是好像很早之前就等于说把崔光作为一个目标了，就有一点，你觉得吗？就好像许宗宰很早以前，嗯，你说，
对，因为他是在等待这个时机，
对对对，
因为他手里面的这个料够狠，
对，
而且他觉得于太和肯定会喜欢，所以他就等这个时机，
对，
然后跑到大检察厅去，
嗯。所以许宗宰是怎么盯上崔光的呢？他是一到了地政府一检就马上觉得啊，我要给自己积累一点资本，所以我赶紧从旧案里面翻一翻，看看能不能翻出一些跟重要人物有关的案件。他是这个想法吗？许宗宰一开始是怎么盯上崔光的呢？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这个案子甚至还没有开始组织调查，
嗯，对，
就这个案子的记录本身就是非常就是像沙子一样的那种，
嗯，对，
摸都很难摸得着。
是，就有一种可能就是许宗宰觉得我被贬到了议政府地检，我要想办法重新回到首尔，一种方法就是我赶紧等于说利用我手上的资源找一些重要人物的把柄，然后用这些把柄想办法给适当的人物施加压力，然后为自己谋求一条回到首尔的路。然后他是因为这个动机，所以非常有针对性的去找他议政府地检管辖范围内一些官员的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的事情，这可能是一种可能。
对，然后他还亲自跑去那个派出所那边问。
哦，是吗？
就他当时他有跑到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
署里面，
对
对
对，
他说他亲自过去确认的。
对，
他应该就是已经准备找好这个案子，
嗯，
然后自己再过去确认，
嗯，
确认完无误之后再利用这个案子，他自己心里就有底了。
嗯，就也有可能是许东仔他凭借他在这个体制里面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直觉，他可能是看到崔光一下子从南扬州警署的署长跳到了本厅的情报部，然后这一级的跳跃非常显眼，然后可能就引起了许东仔的注意。
嗯，就是第一季的时候那个韩如珍问黄石木许东仔怎么会有能力，
嗯，
就我忘了是具体指什么，
嗯，
然后黄石木回答他说徐东仔在办各种案子的时候遇到大大小小的杂犯商人企业家，他都有跟这些人建立关系，
哦，对对对，
就是他，
嗯，
他各种人际交往线铺得很开嘛。
对对对，就是黄石木他这样的检察官是等于说是学院派的，他是 book smart， 他是，
嗯，对，
但是许东仔是等于说是街头派的，然后是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所以对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检察官，但是能力上可能是不同的能力，然后很可能就是因为许东仔一直有一种要，就可能许东仔是为了自己的出路考虑，所以一直留心着周围人可能存在的把柄，黄石木肯定就不会特别去留心，但是许东仔会特别留心，然后在这个留心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事件的蹊跷之处。
对，因为他想要升职嘛，
对，
他想要升职想要更好的仕途的话，他就经常留意打听一些消息，
嗯，
包括让黄始木去问那个大检察厅外聘那个研究员的事情也是，
嗯嗯，
他就一直问说黄始木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你公司里面那些事情啊，
嗯嗯，
他说就连这种最最基本的连总长都亲自就是发布招聘信息的事情你怎么不知道，
嗯，
然后他平时就不管什么方面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
对对，
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往更好的方向走他就尽量利用，然后整个情报网就特别通，
嗯，
感觉堪比崔光了。
哦，对，确实是确实是，我感觉对你这点说的很对，就是像黄石木这类的检察官他可能就不太在乎，他可能不会去主动收集情报，就是有案件出来了我想办法解决这个案件，对，但是我平时不会一直就是保持着我的情报接收系统就在那里不停的收获情报，
留意这个，
对，但是许宗宰会，许宗宰他的情报的这个天线是一直竖在那里的，对，这点就是他们的区别。
对，而且议政府就那么屁大点地方，就也不是很接近中央的地方，
嗯，
他自己的情报通可以直达大检察厅，那得多厉害啊。
对， 那好，徐东仔跟崔光之间的潜在矛盾谈完了，接下来就是徐东仔跟大检察厅的两个人，于太和跟金蛇线，他们之间有哪些矛盾？然后于太和和金蛇线有没有可能是徐东仔失踪的背后主谋？就好像，就我觉得于太和跟徐东仔之间其实可能就没有那么熟，就我们可能就我猜测徐东仔跟于太和之间的关系，从观众角度来看就是所看即所得，但是徐东仔跟金蛇线之间的关系就说不准了，因为他们在观众面前没有表现出，几乎没有互动，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是如我们所见就不得而知了，你觉得呢？似乎韩推上面也有很多人在猜金蛇线可能在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你觉得呢？
对，我也觉得就是金蛇线的话，他感觉表面上不知道，但实际上他也不傻，在就是有很多镜头给他嘛，就是在于太和跟黄始木之间各种谈话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参与谈话，但是他整个的就是很多表情他都在观察，感觉而且不是那种一头雾水的观察，就也是感觉他知道点什么，然后就是扮演金蛇线的这个演员金勇，在他公司发的那个采访里面，他说金蛇线虽然这个角色目前看起来有点讨人厌，就有点呼呼喳喳，但是之后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在这个故事里面。
对，金蛇线还是一个目前他立场黑白都还是不明朗的一个人物，但是金蛇线对徐东仔有动机吗？似乎也没有。徐东仔威胁得到金蛇线吗？好像也威胁不到，
威胁不到，
就徐东仔可能会有金蛇线的把柄吗？似乎也不太有可能，你也不就是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有看到韩推上面有人说，如果是因为朴律师的案子，就是那个大田地检长，他那个金蛇线他对这个案子是了解的，如果说东仔的失踪是因为朴律师的案子，那很可能东仔失踪也就跟金蛇线有关。
哎，那朴律师跟金蛇线有什么关系啊？朴光洙跟金蛇线有什么关系？不过大
我不知道、
对，不过检察机构里面的人，而且金蛇线是部长级，朴光洙是大田地检长，就这个级别的官员之间可能，
金蛇线他本身也在中央地检
啊？是吗？OK， 但是朴光洙是在大田地检，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像对啊，像连许东仔都知道大田地检长，然后会去参加大田地检长的葬礼，那金蛇线跟大田地检长朴光洙之间有交情也不完全没有可能，因为那个级别的官员可能之间互相都认识。对，所以关于金蛇线我们知道的信息还太少，所以但是
我觉得从级别上面来看就很有可能认识。
对，
因为他中央地检的话，中央地检级别的部长，
对对，肯定，我觉得对，肯定认识，因为金蛇线还有意就还无意中说了一句你也没有酒精分解酵素吗，那应该是认识朴光洙的。 对、应该是知道朴光洙这件事情。对对，所以金蛇线也有可能有把柄被握在了徐东仔的手里，于太和可能就真的没有关系。我觉得于太和跟
于太和可能就是利用关系。
对对对，于太和跟徐东仔，我觉得他们在大检的那次见面可能就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徐东仔上门兜售案件的那一次，就是于太和跟徐东仔第一次见面，他们之前可能没有什么交情，但是金蛇线你就不知道了。
对，因为而且那个时候于太和就跟他讲，对，徐东仔不是说，他说第一次见面请多多关照，然后那个于太和就那个语气就有点不太亲近，就是说，
对，
就是因为他看徐东仔是从那种小检察厅来的
嘛，对对对，
就是说第一次见面的人要我为什么要我好好关照，
对对对，
那这句台词就我觉得就很明显了。
对，于太和是有点看不起徐东仔，就于太和都有点看不起黄始木，不要说徐东仔了，就是对于太和跟金蛇线一直对啊，于太和跟金蛇线一直都觉得黄始木本来是要去乡下地方的，好不容易就是我们好心把他捞上来，就是这种心态。你可以感觉得出于太和跟金蛇线是觉得自己是属于大检检察官的核心团体里面的人，然后徐东仔跟黄始木都是属于核心外面的人，都是属于要在地方互相就要在地方之间轮流转的人，而他们已经是进入了 核心，所以他们
对于他。
对
而且于太和还说他以为黄始末爱上电视以后想进军国会
嗯
真的是、
嗯、
然后老金蛇线就补了一句是阿猫阿狗都能进国会的
吗对对对你可以明显感觉出黄于太和跟金蛇线是把黄始末跟徐东仔视为就是比他们下面一层次的人
而且那个金蛇线不满也说那江云哲说那个后辈你得好好使用他
嗯
那金蛇线就说就一个区区的平检察官
啊、哦、对的
能有什么能耐、
嗯、对对对确实是啊、哦、所以也是所以就是他如果是这么看待黄始末他应该也就差不多这么看待徐东仔就是徐东仔是一个议政府小检察厅的普通检察官所以这么一来看金蛇线是不是会有动机是不是会直接参与到徐东仔失踪的这个事件中似乎又不明朗了这样一看他的嫌疑好像确实也不是很大就是他可能我觉得金蛇线的嫌疑不大是因为我觉得金蛇线就像你说的可能不在乎把自己的手弄脏就他可能会觉得徐东仔不值得他把自己的手弄脏你觉得呢
嗯对
嗯
对而且我插一嘴就是、
嗯、
就是那个徐东仔第一次跟于太和见面就是发传单搞营销、
嗯、
搞传销的那一段就你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徐东仔是被于太和压着他有点怕于太和、
嗯、对, 对对对
因为徐东仔的话他在李昌俊还有就是其他高官面前他很会看眼色就拿捏得很好、
嗯、
但是于太和他这个人本身就有点就性格很难捉摸、
嗯、
就第一次见的话
嗯，
而且于太和还吼他说你以为这是在赌博吗
嗯，
他明显也被于太和吓到了、
嗯、
然后讲完案子发现于太和有兴趣然后他就呼了一口气继续讲
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这件事情如果徐东仔失踪是跟于太和或者金蛇线有关的话那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呼应就是那么徐东仔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检查内部检查害检查就跟事故警察署那边警察害警察形成了一个呼应
对这而且就是那个第七集的预告里面不是讲、
嗯、
崔光说崔光就有讲说如果能证明就是不是警察的就跟警察毫无关系让他们检查自己内部搞事情就更好、
嗯、对对因为
崔光就这个意思
是因为那个就像于太和说就是事故派出所案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警察害警察的事情好像之前在秘密森林里面也没有发生过检查害检查的事情第一季里面那些死掉的检查严格意义上来讲也不是检查害的对吧不是检查直接害的所以对如果徐东仔是检查害的话那也是检查史上秘密森林中检查史上的首例但是不知道
对而且他于太和的观点就是说、
嗯、
虽然检警两方搜查过程各种业务上面说的指指点点就两天的事情但如果说你这个组织内部有问题组织内部之间有矛盾内杠这样子的话、
嗯、
那可就了不得了
对这个组织本身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
对,
对不但是能力上面对是那好那个大检察厅的两个我们排查完了接下来最后是韩祖跟徐东仔之间的矛盾韩祖里的人有没有动机迫害徐东仔
感觉没有吧因为徐东仔现在还在为李岩在做事情那、
嗯、
如果说是李载成的话那李载成出现的画面实在太少了 我感觉也很难猜
但是韩祖可能本来没有要迫害徐东仔的动机但是可能因为徐东仔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对于韩祖是一个不方便你觉得这会是一种可能吗因为徐东仔知道李云范生病然后徐东仔也知道大田地检长朴光洙在生前被韩祖外聘而且这个外聘的事情似乎韩祖似乎李延在是不想让人知道的而且似乎徐东仔还知道崔光跟韩祖也有什么关系所以徐东仔知道跟韩祖有关的很多内幕韩祖或者李延在会嫌这个不方便吗
我感觉就是目前这两集李延在表现出来对徐东仔的态度我觉得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吧，因为感觉李岩在，特别是徐东仔说我们检察长的时候，就是李岩在他有点神情有点恍惚了一下。
是，毕竟对李彦宰可能感觉到徐东仔对于李章俊的这种缅怀是真诚的，所以他对徐东仔可能从心里来讲是不反感的。
他只是不想要太多人就是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来，特别还是检方的人嘛。
对，那这样一看，似乎好像没有谁有特别明显的动机啊。你看过第七集了之后，
对。
你感觉有谁有比较明显的动机了吗？你不用告诉我说你觉得谁有明显动机，你只要告诉我说看了第七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人有明显的动机？
有是有，但是对于这个人本身能做出的事情，我觉得非常也是很难捉摸，因为演员也演得很好，所以就感觉人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是有没有迫切到那种程度，我很难猜，就是看着觉得确实是迷雾。
对，因为许东仔失踪，他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许东仔手上的案子还是会有人继续带他查的。许东仔查的案子并不会因为许东仔失踪而被搁置下来，对吧？就你觉得许东仔失
但
踪
是，
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就会让检方自乱阵脚，因为就是让宇泰和怕出事情嘛，然后推迟协商这样子。
那么这样一看，是警方最有动机，因为最想让检方乱阵脚的就是警方。
对，然后包括还出了男议员那个事情嘛。
我们接下来会专门讲男议员的事情。那关于许东仔失踪，我们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因为我感觉这一集就是这个徐东仔的这个案件，李秀妍她只是抛出了一根线，然后让我们往上摸，但是线还没有放够长，放了那一段让我们自己摸着看，摸着那个方向到底是往哪里走，所以就感觉往哪个方向猜都很有意思，但是比较准确的猜不出来，包括我现在。我现在看完第七集，我感觉我自己往上摸了一段，但是还是方向很迷茫。但是整个第七集的节奏是把握得很好的，我先提前这样子加一句。
你不要吊我胃口了不过对，我们下周可以聊第七、第八集，我们先把第五、第六集聊完。然后许东仔这条线基本上就聊完了，接下来就是事故派出所的案子，第五、第六集中也有一点进展。然后这个案子是以韩汝贞为代表的警方跟以东仔始末为代表的检方，是两条线分头去查的。然后关于这条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先梳理一下，就是韩汝贞，他是去监狱质问了这个派出所小组里面资历最长的李大成警察，然后许东仔跟黄石木也去了监狱，但是没有见到这个李警察。然后韩汝贞是从崔光这里知道了金巡警跟东斗川警署之间的叔侄关系。然后韩汝贞跟崔光之间，崔光还给韩汝贞一点压力，就是说这个事情，崔光是
不能
希望
往
这件
他
事，
杀的方向。
对对，崔光是给了韩汝贞这件事情不能往他杀方向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压力。然后这两组分头调查的检方、警方代表在监狱门口还碰到了，然后也交换了信息。许东仔告诉韩汝贞说，他确定白组长也收钱了。然后韩汝贞作为回馈，提醒许东仔说，下一步为什么要来监狱？就是还有更明显的搜查对象。然后我觉得他们在监狱偶遇交换完了之后，其实检方跟警方之间的信息是基本上平等了，就他们知道的都一样
对
多，
上，
没有哪一
是，
方在信息上更有优势，对吧？他们基本上都殊途同归了，你觉得呢？
对，因为他们接见的那些就是调查对象的口径都非常一致，就是大家都怎么问都是那个话，然后即使是两波韩如珍跟黄始木都分别去了，就是查这个事情，接见了当事人之类的，他们能提供出来的信息也就只到那种程度。
对，就等于说是第五、第六集对于事故案的进展，可能就是许东仔确定白组长也收钱了，然后下面的组员口径一致，很有可能是因为 白组长 用什么威胁了他们。就是除此之外，事故案我们并没有得到新的信息。哦，还有就是东斗川跟事故之间的叔侄关系，对，其他就没有了。然后
就没有。
嗯，然后对这条线进展很缓慢，基本上第五、第六集都没有什么进展。
对，但是我感觉，又刚刚好，因为五六集的内容挺多的。
对对，就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那个金巡警的下落，就是金巡警被监狱放出来之后，住所还没有被查到，所以找不到金巡警，他们也没有办法，不管检方还是警方都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搜查。
然后安排了那个在监狱里面见面的这一个情节，然后我就感觉比较明显，就是梳理的清楚了，比较清楚说目前警方检方对这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然后这里其实在监狱包括之前是给了韩汝贞很多个人的戏啊，一个是韩汝贞跟崔光之间，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崔光跟韩汝贞说，就崔光知道了事故派出所这个案子之后，他马上就是崔光感兴趣的不是送警察死亡的真相，而是这件事情应该被如何利用来制造舆论，对吧？这是崔光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不是他杀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事情来攻击检方，污蔑警方。所以崔光才说更不能是他杀，但是韩汝贞完全是反过来，韩汝贞关心的是宋警察死亡的真相本身，所以韩汝贞之前才会说这个是自杀也是他杀。所以这两句话是很明显的对比，是自杀也是他杀跟更不能是他杀，对吧？这两句话摆在一起看非常有意思。嗯，
对，而且韩汝贞在办公室里面问崔光说，如果抓到犯人怎么办？然后崔光就直接把他这句话忽略了，就直接说只有可能是自杀。
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记得。
嗯，
就韩汝贞是真的想要去好好调查这个案子，因为崔光有给他这个任务，但是崔光对于这个任务最终能造成的能利用的地方，韩汝贞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他没有很快的接收到崔光的那个意思。
对，就韩汝贞你可以感觉到他是无条件的热爱真相的，但是崔光是只热爱对警方有利的真相，就是崔光是不希望有对检方有利的真相存在的。这个是韩汝贞，就你可以感觉到在办公室这场戏是韩汝贞在那个时候已经对崔光表现出了一种幻灭了，就是当他听到崔光说更加不能是他杀的时候，韩汝贞的表情其实我已经读出一种幻灭了。这个跟之后第六集的那一场质问，就是等于说是第六集那场质问的等于说是一个前兆了，已经是，你觉得呢？
是因为之前的话崔光让他查一些关于检方的黑料，
对，
就是关于检方那些不好的新闻，他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觉得崔光不会，因为崔光利用的是检方嘛。
对，
然后他这一次的事情是利用警方，就是他们自己人的案子。韩汝贞让韩汝贞觉得很意外，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嘛，
对，
不能利用。
就像这叫你说的，之前找黑料的时候，韩汝贞就已经指出，就是崔光对那些对检方不利的假新闻是非常欢迎的，就是对崔光来说，
对，
就当谎言可以为我所用的时候，其实谎言存在 也无所谓，但那个是假新闻，就毕竟没有伤害到人。但是这次就是事故案崔光说出不能是他杀的时候，韩汝贞应该已经感觉到，就是说这个跟那个黑料已经是两回事了，就这个是已经是确确实实伤害到人了。
是韩汝贞这个人让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他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就是平时就是他可能会对这些不义的行为他会有很多反抗，就是他会站出来发声之类的，但是事实上韩汝贞从第一季开始他自己是有那个度的，因为他这么多年也在重案组这样子经历过来，
对，
他也明白就是署长贴给下属加班的那些钱是怎么来的。他自己认为就是到这种程度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对，
然后只要是没有超越过那个底线，一切都是可以 可以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
对。
但就像这一次的事情的话，已经是严重牵扯到人命，还有关于警察这个职业道德的事情，他就马上
对，
意识到就是根本不是两回事。
但是你看，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当崔光说“更不能是他杀”的时候，韩汝贞并没有反驳，而且之后他在监狱里面质问李警察的时候，质问完他离开的时候，还捶了捶自己脑袋说：“哎呀，不能是他杀，不能往他杀的方向走啊。”所以感觉那个时候他还是等于说作为一个下属对上级的服从，他还是。等于说是遵从了崔光的那个方向，就是希望不要往他杀的方向发展，你觉得呢？
他那个时候就，他还是对这个案子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怎么可以同僚之间做出这种事情？他当然也是希望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韩汝贞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是处在一个内心比较矛盾的状态，可能是在韩汝贞眼中，你职场凌霸其实也是。伤害别人，虽然不是杀人罪那么严重，但是确实是迫害别人的一种，是伤害别人的一种。但是在崔光眼中，他不觉得警察内部职场凌霸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他在跟韩汝贞对话的过程中，他完全没有提到说，哎呀，这个职场凌霸好像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啊，这个事情不对啊，我们警察内部要好好反省啊。就他一句话都没有提到这个，完全是想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反转过来，作为。反过来攻击检方的素材，你觉得呢？就他对于职场凌霸是完全没有任何反省的啊，而韩汝贞每时每刻，包括在监狱里面审问李警察的时候，他都在不停的反省，你觉得呢？
对，而且韩汝贞是翻过审判记录的，他知道这个是收钱的问题，然后受害的那个宋警察，他是因为就是发现了他们那一组巡警收贿赂的事情，就很有可能是被他们杀的。
对，我觉得韩汝贞作为一个警察，他目前处于的一种迷茫状态，在这一集中有好多件事都反映出来了。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去审问李警察之前，偶遇到了尹科长。然后他在见尹科长的时候，他对自己把尹科长抓住，然后导致后者被关进监狱这件事情。是有种愧疚的，就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愧疚，但是他说了对不起，而且不停地表现出一种愧疚，哈，就好像是因为我才害得你现在这样。但其实尹科长是罪有应得，他确实犯了法，被判刑，被关进监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韩汝贞一直表现出一种愧疚，然后反过来，然后马上格手，他在审问李警察的时候，最后被后者弄得很生气，然后就撂下了狠话说。虽然你马上就要被放出去了，但是我会想办法再把你抓住，再保证你再被关进来。就你会感觉他之前对于尹科长被关进来这么愧疚，但是马上对于就又很希望把李警察再多关一段时间。就是你感觉到韩汝贞他是前后有点自相矛盾，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他人整个人作为警察处在的一种比较迷茫的状态。就是我作为警察，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的指南针到底应该是什么？你觉得呢？
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是2017年的时候，他也知道尹科长就尹世完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很极端的选择，他选择去犯罪去杀人，因为尹科长他到处去找律师，到处去找一切人脉，他想要去查清楚他小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为什么审判的记录也是，就是反正他小孩的这个遭遇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那种很迷茫的状态，韩汝贞知道，但是韩汝贞觉得说，就算是这样子，也不能去伤害别人家的小孩。他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很赞成韩汝贞的观点的，但是韩汝贞她现在2019年的时候，她觉得很抱歉，觉得对不起，自己是因为抓到他才升职，但是尹科长他的犯罪不是出于他的本心，他只是迫不得已选择了那种很极端的方式。
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韩汝贞她更了解尹科长这个人，所以自然而然的对尹科长就产生了更多同情。然后韩汝贞是第一次见李警察，然后只是在案卷中读到了李警察的口供，对于李警察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了解，所以他对李警察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心， 因为其实从客观角度上来讲，李警察其实也是有点被陷害的，就是这个事情是大家很多人同谋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而且他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李警察并没有人脉，并没有靠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警察，然后他判的刑比家里有人做署长的人要多三倍。如果按照我们一直认识的那个韩汝贞，韩汝贞应该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也有不公平啊，但是韩汝贞那个时候在气头上，他完全没有对李警察表现出任何同情。而且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不是在第五集，而是在之前几集，第三集的时候，在一段回忆中，就是事故警察署的回忆中，是宋警察第一天来事故派出所报到的那一天，他们这个组刚刚夜巡完回到派出所，然后几个同事之间说，哎呀，我们要不要去吃早饭啊，然后李大成警察在那场戏里面就说，哎呀，我不去吃早饭了，我还要回家送小孩上学，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李大成警察这个人给人性化了，就是你知道他家里有小孩，他值了一个晚上的夜班，很累，还没吃饭就要回去送小孩上学，就我觉得如果韩汝贞 对吧，然后如果韩汝贞知道这一点，他对于李大成的态度会不会有改变，就我在想，对
对，因为韩汝贞生气的点更是因为他们收钱的事情，
对，
就是因为在李警察他所说的那些话里面，就是收贿赂是一件非常就像每个月领工资一样，就是很日常的事情，他对这一点是非常生气气愤的，而且宋警察也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是在很巧合的那一段时间死亡了，他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但是我觉得李警察其实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一线普通警察的待遇可能确实太低了，
对
对吧，就像这里可以搬出韩汝贞原来说的话，就是这些作恶的人真的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吗？不是啊，是因为很多时候是环境体制造成的，所以这里也可以用到事故派出所这些普通巡警的身上，就是他们真的是做警察的第一天就想到要受贿吗？还不是因为薪水太低了，家里有小孩要养，然后工作又这么辛苦，
对，
而且韩汝
做的发现可以，
是，而且韩汝贞这个审问的时候，韩汝贞是一个本厅来的警察，警察大学毕业，其实他跟以李大成为代表的普通的地方小城市的一线派出所的巡警之间也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的，就是韩汝贞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普通警察的处境吗？对吧？
对，就是很难说，包括就像黄石木不是很能理解金思贤还有徐东仔那样的检察官，为什么会有那么想迫切升职的欲望。
对，就所以说虽然大家都是警察，但是处境不一样，可能之间互相也很难理解，因为韩汝贞自己没有小孩，没有家庭，他没有这个经济压力，他可能觉得做警察就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在乎薪水报偿什么的，就这可能是韩汝贞他没有办法理解的。那关于事故案我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
有吗？你说。
我觉得很意外，因为以前韩汝贞是不会有那种过激的举动，然后他一句话里面骂了三次脏话，让我很意外。
因为他可能也看出来这个李警察没有一丝悔过之心，
就他跟他之前在办案子的过程中有点差别，就是在这一点上。
你觉得是为什么造成的呢？第一季里面韩汝贞没有骂过人，没有，但是第一季里面你感觉到他其实对于如果对方非常不讲理，如果对方违背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基本道理，他也是坐不住的。比如说我记得第一季最后那个金佳英他对他妈妈非常不礼貌的时候，韩汝贞也是忍不住的，差点要把笔记本砸到金佳英的头上，就态度也是非常暴躁的，就是感觉可能韩汝贞确实是，就当他看到如果有人无视那些最基本的道理的时候，韩汝贞是坐不住的，我觉得。
对，而且他就是他不会选择去给你讲什么面子之类，他就直接很明显的表达出他那一刻的想法。
很热血，对，他那个时候就热血了，对的。那事故案就这样。好，接下来就是一条崭新的线，就是国会议员南在意周围的那些事件。我先梳理一下，就是他周围有两个大事件跟一个小事件。 两个大事件直接跟南在义有关，一个是他为他的儿子非法谋取在银行的职位，然后这件事情一年半前是被本厅搜查局查，然后做出了有罪的判断，然后是建议提起诉讼，然后在2019年3月份被检方判无嫌疑，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他的儿子在2019年2月，就是在剧中现在时间一个月之前，被晋级南部检察厅抓到涉毒，然后这是两件跟南在义直接相关大事。然后还有一件小事是南在义自己透露出他知道于泰和利用法务部内部情报参与了虚拟货币交易，这是一件顺带出来的小事情。好，关于南在义周围的事件你有什么想法？
对，就是他那个虚拟货币交易关闭的那个新闻，在黄神木第一集开头的时候那广播里面有播到。
对，那就是完全是像背景音一样的广播新闻，但是在6集之后就被用到了。但是那个新闻我感觉是南在义这个人在之前5集中存在的唯一线索，就是之前5集 你都感觉不到南在义这个人存在，你都感觉不到南在义以及他周围这些事件的存在，然后突然第5集就搬出这么多个事件，然后就你觉得就你之前除了那通广播之外你感觉到南在义这个人的存在吗？就前面好像完全没有任何伏笔。
没有。
对，就你觉得这里是李修言刻意为之呢，还是你觉得李修言之前应该给一点伏笔？就突然在第5集突然告诉你有南在义这么个人，然后他周围有这么多件事。
就法思维是就是审核法案的嘛，然后南议员是被大检察厅安插在那边当委员长，所以就是警方也是想要把自己的高层人员安插到那个就是司法委那边，就无论说南在义，叫南在义对吧？
对，南在义。
对，无论说南在义他愿不愿意，他都是就是这个法案的点头人嘛，参与法案的制定跟审核，就没有必要跟警方去主动吵。就他不是控告了那个搜查局长的那个政治阴谋过度搜查嘛？
对，你感觉就是南在义这个人是检方一手挑选的，南在义他是检察出身，研修院17期。然后我后来仔细的理了一下南在义这条线，我发现他其实他为儿子谋取职位然后被告发的时候，就一年半以前他还不是法思维的委员长，那个时候他还在一个别的委员会工作，他是预算决算委员会的干事。那个时候一年半前大检察厅就插手压下这件事情了，就等于说那个时候大检察厅就已经有计划要把南在义安排到法思维里面去做委员长了。
对，
就好像很早就瞄准这个人以后要我们要控制这个人，你觉得呢？
而且帮忙摆平的人就是于部长。
对对。
然后就是我有看到一条也就是韩国人发的，就是说黄始木的推测是金蛇线跟于泰和是同学嘛。
对，
然后呢他自己是被于泰和叫过来的。
对，
然后之前他是不认识金蛇线。金蛇线说我们的时候，他黄始木就说原来你是不是跟他是同学这样子，同期之间互相关照。但是金蛇线在办公室里面问于泰和说你为什么要把他叫过来，就指黄始木。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于泰和把他叫过来，那就说明说于泰和把黄始木挑过去是金蛇剑不知道，但是黄始木觉得说是金蛇剑跟于泰和参与的，就是把他安排到这里面，他们两个合谋的。
就可能就是虽然于泰和跟金蛇剑关系很亲密，但是可能最终做决定的时候还是于泰和做主的多，把黄始木叫过来是于泰和自己自作主张的，
就是他单独带过来嘛。然后金蛇线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金蛇线用了我们两个字，然后就有人猜说是不是指他所属的法思委第三者。
哦，
因为他们作为检方的利益集团，他们挑选部分人员参与协商协议会嘛。那金蛇线和第三者如果是看中黄始木特检的形象，把他弄到那个里面，那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只不过于泰和捷足先登了嘛。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于泰和跟金思贤之间是 有分工的。金丝贤是负责在国会里面，等于说像游说一样，跟国会里面思考出身的议员吃饭，然后疏通关系、游说，然后确保亲检方的票。然后于太和是没有什么事是不去国会的，就他基本上就是以大检为中心办事。但是他，你还是感觉到就是于太和是从宏观上面调度的，就是他会安插，就是他会决定就是法司委委员长安插什么人。然后金蛇县是等于说是实际去跑腿的，就是实际到国会去找人吃饭这种。对，
对，也是利用的关系。
嗯，对，你觉得哎，在剧中里面有没有透露出金蛇县对南在义周围事件到底了解多少？
没有，
好像对，好像都是黄始木质问于太和，然后这然后南在义的事情金蛇县肯定知道啊，不可能不知道。
对，
嗯，
我感觉金蛇县他是知道的，
嗯，
但是就是我感觉他其实什么都清楚，但是他就没有表现得很明显，
嗯，
因为于太和对他也没有把这些东西摊开讲，
嗯，对，
然后就于太和他跟他关系很好，就是差不多从研修院到现在，
嗯，
至少也有二十，
嗯，
一二十年这样子，
嗯嗯，
他平时关系跟他特别好嘛，就是相处上面日常生活中，但是一旦涉及到这种工作上面的，他划分得很开，
oh,
划分得很清楚。
嗯，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于太和这个人他性格中这一面特别明显。
嗯， 嗯，就你感觉到于太和就是第五第六集有几场戏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就于太和这个人非常老油条，就是他可以面就当着你的面面不改色的撒谎，就他完全不会就是对吧，黄始木质问他的时候他面不改色的撒谎，然后包括后来他去找南在义摊牌的时候他也是面不改色的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感觉到他已经是在这个就在这条河里面已经走了很久了，已经完全是知道应该怎么走该说什么对吧。
对，所以他最后南在义拖出他的底盘的时候，
嗯，
他一开始是想要让南在义安静，就是让他听自己的话，
嗯，
但没有想到南在义也有一手，
对，
所以他那一瞬间的表情就很微妙，
嗯，
南在义讲出他的把柄之后在那边笑，
嗯，
然后他表情不太好，
嗯，
但是他也跟着就是强颜欢笑，
嗯，
我觉得那一段真的挺不错，就是
对
整个情绪就是氛围上面渲染的很到位，
对，
台词也是，
对，而且你就看得出这里就是于太和他是不会就他关键时候是沉得住气的，他没有当场跟南在义撕破脸皮，他马上就顺应了，对，
对，
对，他马上就顺应着南在义说，
对，
对， 对， 对的，嗯，然后从于太和跟南在义的对话中可以推断出南在义的这个情报不是警方提供的，那我就很好奇南在义是怎么知道于太和就以自己的太太为门面利用内部情报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呢，他这个信息 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如果不是警方的情报网的话他是怎么得到这个信息的呢，是谁给他提供这个料的呢？
应该是从辅佐官那边知道的吧。
哦，
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是被大警察厅
操控
安插在这个位置上，
嗯，
对，
对，
就是随时都可以，
对，他要给自己一个保险，对，所以我就在推测他如果就是南在义也是聪明人，他知道他坐在了这个位置上一定检方跟警方都想操控他，所以他既然有于在和的黑料，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警方的黑料的，就是他还没有把这个警方的黑料给抖出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的，否则他怎么保护自己不被警方操控呢？
对，然后他自己儿子也是个问题啊，
嗯，
所以他不仅得保自己，还
保自己儿子，
家里面，
对，所以我觉得南在义手上应该也会有警方的这个软肋，嗯，就警方的话就肯定就是崔光啊或者是那个搜查局长的软肋，对，
对，他那一句话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国会议员都是白白浪费税金的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
对，就南在义这个事情还牵扯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已经听到他好几次了但还没有见过他，就是这个柳诗英检查柳诗英检查，
对，
就是在秘密森林二中他涉及到好几件关键事情，他一开始他是 等于说通营大学生溺水事件主要负责的检察官。但是在他来到东部地检之前，对，他在来到东部地检之前是在城南支厅，那个时候他是等于说是第一个接手南在义之子非法就业的检察官。然后就是柳诗英这个人，你觉得我们之后会见到他吗？就他到底扮演一个，就是
可以吧？
你觉得他这个他是仅仅是一个巧合吗？他就跟这两件事情都有关，还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吧，因为黄石木老是找不到他，每次找他就有事情。
嗯，
然后包括东部地检，黄石木不是去找江元哲要那个要案子嘛？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去水源地
检
的时候。对，然后还有之前是去找江元哲，然后江元哲接到柳诗英的消息说对方好像不会听话的样子，
对，
就是黄石木好像不会乖乖听话的样子，
嗯，
他那边也有出现过。
对，我觉得柳诗英就是黄石木所说的就是处在一个权力的关键位置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外界压力的这样一个典型，就是柳诗英所参与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因为外界的压力而被压下来的。东部地检的那个通营案是因为前官李玉被压下的，然后南在义之子的那个案子也是因为大检施压，他就只好草草了结。所以就柳诗英从就是这样来看，他是一个非常作为一个一线检察，他的遭遇也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经常你是身不由己，你会有很多你这个案件的走，你负责的案件的走向往往是由你不受你掌控的那些外界压力所决定的，
就他没有办法做到黄石木那样子，
对对对，
去提交意见书，他只是就是普通人，
对，一个普通检察，但是你后来你又看得出，就是就有一场戏是三部长跟他底下的那个是谁，是他的秘书官吗，还是就是他的直属下，就是他的副手，三部长跟他的副手在那里
次长吗？
在那里哦，是次长吗？那个人是东部地检的次长吗？哦，不管了，反正就三部长跟他的副手，
就是地检长嘛，然后次长。
哦，那个是他的次长。
然后再
OK， 好，反正他们两个人
应该是次长级别。
反正他们两个人之间在谈到柳诗英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已经叮嘱过柳诗英了，他不会乱说话的。就是你感觉得出，柳诗英其实就真的都不是他的选择，他身边有各种各方面的人让他不要做这个，让他不要说那个，就是你感觉作为一个一线检察官，
就是，
真的你的主观能动性是很有限的。
对，就是普普评检查嘛，然后就是像小蚂蚁一样，就有点像东仔，东仔不是在那个监狱门口跟黄石木各种抱怨说一线检察官啊，就我们这些评检查天天跑这里跑那里读书读得要死要活的，结果天天过着这种打包补，
对，
到处走的日子。对，而且当上部长之后又要每年换一次，更夸张。
对，
就是感觉就是通过徐东仔的牢骚还有柳诗英的这个处境，就是秘密森林里面所反映的，就是所呈现的这种评检察官日常就整个状态是什么样的，跟剧里面的那些在大检察厅啊中央地检上班的检察官又很不一样。
对，哦对了，关于
像警方也是这样。
对，关于南在义的事情，南在义相关的事件，还有一点就是韩如珍跟崔光的对峙的那场戏，跟南在义相关引出了两场对峙，一个是黄石木跟于泰和对峙，是针对非法就职那件事情，然后韩汝贞跟崔光针对涉毒的那件事情也进行了一场对峙。然后你好像对于韩汝贞跟崔光对峙有想说的？
就那一段拍得很好，就台词也写得很好，就演员也演得很好，就各种方面都很好嘛，然后那一段的话我自己觉得很像第一季中李昌俊叫黄石木闭嘴，安安静静的，然后呢选择掩盖真相，然后和前途之间，然后就包括推特上面有很多人说很像李昌俊 2.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韩汝贞跟崔光的这场戏跟李昌俊与黄石木在第一期里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第一期里面李昌俊 并没有把黄石木拉下水，对吧？黄石木始终是希望哦，不是，李章俊是始终希望黄石木在岸上的。就那个时候，就你现在反过头来看，李章俊是从来都没有希望黄石木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但是这里你感觉崔光是希望把韩永贞拉下水的，因为崔光做的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对的，是他等于说是利用了警方的情报，是等于说是以政治目的来运用警方的情报，而且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搜查是不公正的，你是就是等于说是你带着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去进行搜查的，就是他是很明确的把韩汝贞拉了进来，然后说这件事情你现在也知道了，你如果不主动的话清洁线的话，你也是参与者，所以这样的事情李章俊是没有让黄石木做过的，对吧？
是，而且崔光给姐姐的选择就是也是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说就我也没有让你不抓，只是说还没有到时候而已。
对，
就韩汝贞他身为警察，他整个人的职业道德观念是他不能允许有这种行为出现，但是崔光身为他很目前来说他很尊敬的一个前辈，他崔光竟然在跟他讲这种事情，他就无法理解，然后问崔光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时候，崔光也是那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说所以呢怎么样，你要去揭发我吗？而且崔光的态度也让我觉得说，如果韩汝贞真的去揭发，崔光真的会去保韩汝贞吗？就有点猜不准，因为我跟我朋友也有聊过，就是说崔光当时的那个态度，崔光真的是好迷的一个女的人，我真的是想不清楚她整个人的动机是，就她整个人性格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她说的这些话好像又非常就很自然，就是整个台词的话设定的非常好。
对，我觉得我们如果站在崔光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崔光的意思可能就是你以为你现在经历的是被人拖下水，其实根本不是我所经历的，我崔光所经历所以前所经历的才叫真的被人拖下水，我觉得他是个意思，就他曾经也是被人拖下过水过的，就我觉得崔光的意思就是可能是就是我作为比你年长的，作为比你早进入警察这个职场的女性来讲，我以前还没有人保护我，就是我以前不像你现在由我来罩着你，以前根本就没有人照顾我，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意思是说你现在至少还有我在，而以前我身边谁都没有，我觉得他有这个意思，你觉得呢？
我意思是感觉说崔光他说你经历那些根本不算什么，就是讲说姐姐她身为警察，她经历过那种很大型的特检，国家级就总长特别指挥那种特检，然后那么大一件事情还把自己的署长给铐上了手铐，然后可能对于姐姐的人生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她还看到了那么多黑暗面，但是崔光觉得说那根本就不算什么。
对，我觉得这句台词就是从目前来看是可以做多种理解的，就是你认为崔光指的你经历的不是什么，是指韩汝贞作为一个警察所经历的那些事件，而我的理解是他指的你经历的不是什么，是指韩汝贞的那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我拖下水，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才不叫被拖下水，我以前经历的才叫被拖下水，我就觉得让我猜测就是崔光跟大田地检长那件案子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崔光是被人拖下水的，就我觉得，
而且他整个人只要一涉及到那个就是那些案子，他是那种属于很急躁，很有点暴躁，很情绪很激动的那种，他不是属于那种心虚的那种，我不知道能不能 get 到我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属于那种是想要去干坏事，想要去钻空子的那种心虚，他是我感觉是被人拖下水，然后迫不得已做出一些选择。
对，就包括他跟韩汝贞对话的时候也暗示，就是说这个革新团以后解散之后你会在哪里，然后把自己的警服脱下来挂在衣架上面，然后就说你是一个值得拉一把的后辈，暗示就是说我以后可以提拔一下你，就可以就不禁让人联想到他之所以能够从南扬州被提拔到警察厅本厅，很可能也是以被拖下水为交换， 而得到了这样一个升迁的待遇，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而且崔光那这种性格的人，他不会，他肯定不喜欢别人掌握自己的缺点，
对。
但是他一旦涉及到那几个案子，他整个人就特别坐不住，就是很情绪上很激动，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被抓住了什么。
我甚至有一个猜想，我觉得很可能当年把他拖下水的就是原来那个情报局的局长，然后崔光他后来就像你说的，他不希望被人控制着，所以他想办法把情报局的局长给弄掉了，然后他等于说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非常迫不及待的以打引号的下一任局长的身份来到了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室。就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我觉得崔光很有可能是就是导致上一任情报局局长下台的幕后操纵者。
哦，这样子也可以说得通嘞。对，还有一个就是韩如生还给崔光解释说他自己在署里面的那些经验，因为他们署是在梨泰院就交界处，经常有很多毒品犯了。然后他接触了也很多，他还怕崔光不知道这种事情，他特地向崔光解释说，这样子那样子，会不会你们是被那个毒品犯的人骗了，他很担心这种事情的发生。那崔光整个人的态度就很不在乎啊，就是觉得
对
韩如真很天真，
对，
就很搞笑，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崔光以前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崔光刚刚踏入警察这个行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但是他现在的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已经不是警察职责最本质的那些东西了，就是崔光现在感兴趣的完全就是权力斗争那一块，他的身份已经不是警察了，而是警察体制里面一个中层的拥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就是他可能更看重他的行政上的职层身份。所以他会认为韩汝贞的很多想法非常没有大局观，对，没有大局观，就他也说嘛，就是你难道就是要为了抓一个毒贩把我们70年的大业给断送吗？就你过几个月也可以再抓啊，就他认为就是抓那个毒贩的事情是次要的，70年的争夺搜查权的那个才是最主要的，就这点就是你感觉到韩汝贞完全不能理解。
对，他问韩汝贞说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然后韩汝贞就很没有思索就脱口而出说我会抓他，
对对对，
就会抓他吧。崔光就说你接触多了就会懂嘛，对，就是还是大局观这个问题。
对，
韩汝贞他站的位置也不够高，他其实也就是顶尖而已，还是那种署里面外派的。
你会感觉到韩汝贞对于权力也是没有什么向往的，他完全不想做领导，就是所以我感觉他后来有一句话他问崔光说啊，你有密码啊，你在自己的办公室你也可以读这些文件，你为什么要到局长的办公室来读呢？我就觉得这句话他对崔光我读出了一种轻蔑，就是我觉得韩汝贞有一从某一种程度上他有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看不起崔光，他觉得崔光对于职位对于权力的这种向往他是有点看不起的，因为韩汝贞完全不在乎，他觉得这个权力是浮云，职位是浮云，警察最重要的是在一线做正义的事情，所以当他说你为什么要装模作样兴师动众的跑到局长的办公室来读文件这件事情，在他看来这个举动在他看来是有点可笑的，我觉得甚至觉得他说这
没有必要吧。
对，我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优越感，好像是我韩汝贞作为警察我比你更纯粹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呢？就他觉得崔光你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警察了。
对，他前面也有质问他说
对，
难道同流合污共同协商犯罪就是远见吗？
对，
因为崔光说你知道我们人事羁押很多嘛，那韩汝贞就很不能理解说就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给人事羁押开通道，他觉得无法理解，因为韩汝贞他升职是因为他抓到了署长，
对对，
抓到了犯罪的人，他戴上警衔升职的那一刻他是骄傲的，他是为自己的这个职业身份骄傲的，那崔光肩膀上的那个穆景华是通过这样子的手段得到，他得知以后非常不可思议，他当时那一段情绪是很激动的，就 崔光跟他又答非所问的样子、
嗯、
让他觉得很无力，
对，
就感觉什么话都说不通、
嗯、
然后到最后说出说在哪里都能看这些文件、
啊、
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里，而且他出门的时候还砰的一下摔门了，
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韩如珍她其实有些问题她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我相信她自己也没有办法回答，就是到底在抓一个吸毒者跟保证警察争取搜查权成功这两个选项之间到底应该选哪个，就说实话她可能真的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相信韩如珍确实也认为搜查权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分配，应该就是我觉得她是认同警方争取搜查权的这个正当性跟必要性的，所以
对，而且
所以对
他
来讲是一个难，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嗯，
对，他前面第一集不是，第二集也是在说、
嗯、
说他来到这个革新团那么久了，没有工作干，就因为检方那边一直没给回复，
对，
他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嗯嗯、
就他还是他愿意去跟检方做协商，就是参与到这件事情了。
嗯，对，所以韩汝珍他当时被崔光问到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回答，他确实就是，
嗯，
就他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必须要此时此刻把南在宇的儿子抓起来。
对，但是以他目前为止人生的经验，
嗯，
观念来看、
嗯，
这样做的行为又是不对的。
对，但是其实你看，就说韩汝珍的这一层犹豫，其实，他以前就有一点流露出来了。因为我相信，如果换成是黄始木，黄始木可能就会马上去把南在宇的儿子抓起来，因为黄始木他以前就是在第一季里面特检的时候，
嗯、
他情愿要把韩祖参与国防部军购的事情给捅出去，就他知道把这件事情捅出去会导致特检被提早的终结，他还是把这件事情给捅出去了。黄始木当时也面临了一个两难，就是你如果保特检组，你有可能挖出更多的腐败犯罪行为，但是你这样你选择这条路的话，你可能就不能把军购的事情透露给媒体，就等于说是一个长期的益跟一个短期的益之间你要选择一下，黄始木选择了一个短期的益，所以这个事情这个选择跟现在韩汝珍面临的处境是有点相似的，就是一个是长期的意义，就是警察争夺搜查权，跟一个短期的眼下的意义，就是你要抓南在宇的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汝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的，但是黄始木当时就很明确的知道应该怎么选，所以这点我也觉得是黄始木跟韩汝珍之间的一个区别，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但为什么他们两个之间会有这种差别的话、
嗯、
还是跟职业有关。
嗯，
韩汝珍他本身在他参与特检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就只是在重案组而已，他没有去、
嗯、
有办法涉及到像黄始木在检察体系里面会遇到一些高层腐败案件什么的、
嗯嗯，
因为那些案件是不属于重案组处理的事情嘛、
嗯嗯、
而且韩汝珍也是以搜查官的职位被特检组聘用的嘛、
嗯、
所以他对整个不是很了解，所以他犹豫。
嗯，好，关于南在宇周围的事件我们还有什么要谈的吗？好像都差不多了。
我
啊，你说。
对，
哦，你还有讲到那个青蛇县的事业问题。嗯，
我调一下那个资料。
啊，好，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南在宇他做委员长的是法治司法委员会，然后金蛇县是这个法治司法委员会从检察这边外派的委员，所以这是个背景。然后你想说的是，
就是金蛇县，就如果说李秀妍他的这个秘密森林的故事线和现实中的法案进度是一样的话，
嗯，
那金蛇县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剧里面应该是三四月份嘛，2019年3、4月份，那现实是2019年8月废除了部长检察官出身的司法委专门委员、
嗯、
保留了国会派遣员的制度，然后金蛇县他是派遣员，如果根据现实的法案，金蛇县他其实不用抱怨自己没工作干，就是在国会的事情泡他，但是就是你看金蛇县在饭桌上跟宇太和抱怨说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
嗯、
就是他整个人很埋怨的嘛。
嗯，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自己有这种没有必要的担忧。
就有可能金蛇线他知道自己被派到国会去就是为了要替检方守住这个搜查权的，对吧？
对。
然后可能原来是讲好的，你如果守住了接下来就会让你平步青云，
就是他可能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被人抓到把柄，或者说什么受什么威胁之类的。
嗯，
因为他本来是不需要担心自己没工作嘛，没工作的是司法委专门委员，他只是派遣员而已，派遣员工作没丢呢。
对，说到底我们对于金蛇线了解的还是太少了，就是金蛇线目前他跟很多人物之间都没有产生交集，他只有跟黄石木跟于太和之间我们看到有互动，跟其他线还没有看到他在从中扮演的角色，对吧？
是。
嗯，包括他在国会里面到底扮演着什么位置，包括他到就是关键是金蛇线他到底他的最大的野心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想从政吗？
对，
还是想在检察里面爬得更高，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他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就像崔光一样，虽然知道的不是很多，
对，
但是就让人想要一直想要去了解。
对，确实是。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韩祖吗？
对，还有最后一条韩祖线。就韩祖目前你还是感觉到他在自己的一根独立的车道上面开着，就还没有跟其他的几条线产生明显的交集。就韩祖目前还是以股东大会为中心的一个就是内部权力的斗争，就是到底谁可以作为企业的掌权人的一个斗争，对吧？然后这一回合你感觉是李延在赢了，就是李延在他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确保了足够的股份。
股份，
嗯，
对，我很喜欢，就我第一遍看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然后后面是跟朋友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有提到，就是说李秀妍他插的那个镜头本来是晨文日报社长在一条就马路上行驶嘛，
对，
然后呢画面跟那个投票的画面互相那个切嘛，
嗯，
然后切到一个镜头就是车开到一半掉头了，
嗯，对，
然后我第一遍看的时候还没注意到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知道说其实是改投李延载了。
嗯，对，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李延在他就是他在这个股份博弈的这个过程中他很多手段很多决策就确实让你能看到他作为执政者不是作为企业掌权人的一种能力，就是比如说首先李延在很知道该怎么用人，他用律师用那些等于说是去私家调查的人，包括去用医生的医学知识，包括他后来还调来了那些假的示威者，你感觉到他就是一方面是对整个事件很有全局观，知道那些关键的人物关键的棋子是哪几个，然后他也很知道应该怎么调动人然后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作用，然后通过这些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作为企业的掌权人应该在管理企业方面应该也是能够做得很好的，所以他在跟陈文社长会面的时候确实也非常骄傲地摆出了自己的业绩，就是他把韩祖从一个非常不好的境地一个人救了回来，然后还达到了等于说是好几年来的最高利润的一个季度。就是我对那场戏印象最深的反倒不是李延在抹口红的那个画面，而是李延在非常骄傲地罗列自己业绩的那个画面，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李延在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企业掌权人是很有自信很认可自己的，所以可能他才会觉得外界的不信任会给他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就是我觉得他很相信自己作为一个企业掌权人的能力。嗯，你觉得呢？
我那一段戏其实每句都很喜欢，然后你说你很喜欢的那个李延在罗列自己的业绩，
嗯，
我那一段也很喜欢，因为他罗列这些业绩就是意思在跟晨文日报社长说你在我跟我哥哥之间做选择就是哪一方会比较有利嘛。
对，他那个时候对于
对
他那个时候不好意思插一句，他那个时候对晨文日报社长说的他对晨文日报社长列举业绩时是真的是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
对，然后他罗列之前他问晨文日报社长说你想要跟我哥哥捆绑一起到什么时候，
嗯，
就这一句他 有就是已经开门见山的讲，然后讲完之后再罗列自己的业绩，他是希望得到认可的，然后。就像你说的那样，虽然说他清楚他自己能力，但是如果说外界这样子，外界一些言论，就有那种言论出现，他还是会情绪上面会很激动，就他怕被人轻视嘛，因为她是女性，而且还是那种本来在家里面待得好好的那种花瓶，也不能算，就是那种家庭主妇，就是在李昌俊的身后那种的女人嘛，那忽然间。股份啊，经营权啊，都到他身上，然后他还得去跟自己的哥哥争。
所以你看，连载在这一季中所显露出的那些能力，包括第一季中他已经有点流露出他的能力了，所以你很难讲说，就其实我也很怀疑李延在是不是对李昌俊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完全不知情。我相信李昌俊肯定没有主动跟李延在说，但是我又觉得以李延在自己的能力很难不察觉到。我觉得很有可能李延在自己已经有所察觉，你觉得呢？
他是没有想到，我觉得他是没有想到李昌俊能做到那种程度上。就他问李昌俊说，到底是为什么对不起？到底是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话？然后包括在最后，在李昌俊墓前撒那个烧酒的时候，他说很抱歉当时没有理解你，那如果早一点说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一个女人，但是她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李昌俊心中的那一份执念能到什么程度。
而且李延在不仅很聪明，而且李延在很勇敢。就是你作为你最其实最大的勇气，就是你面对那些让你很痛苦的事情。李章俊是选择了逃避的，其实因为你选择自杀，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逃避。但是李延在之后每次提到李章俊，都会觉得就都会很难接受自杀这个现实，就是觉得你如果真的看不下去，你真的放不下心，你就应该一直看着啊，你不应该
坚
就
守
放弃
吧，
啊，就应该坚守。你就是连在一直有种这种抱怨的，就是你突然撒手不管了，你算什么呢？就是连在一直是咽不下那口气的，就连在觉得你应该直面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就所以我从觉得这点上来讲，连在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人，我都觉得。
对，而且他应该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他之前有在吃药，现在好像就是情况更严重了点。就方方面面的话，李秀妍在塑造秘密森林女性角色上面真的写得很好，我是挺喜欢的。
我特别喜欢李秀妍，就是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懂得如何留白，就没有，她没有让这些人物随时随刻的都在向观众解释自己，因为留下了这些空白，就给观众自行解读的空间。就比如说抹口红那场戏，李延在并没有向观众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观众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就我就觉得抹口红这个举动，我就很难确定到底应该怎么解读，对吧？你可以有多种解读，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举动？他到底是要示威呢，还是认同陈文社长的话，还是情绪不稳定突然做了这样一个举动？我很难确定的去解读，但是我情感上面我的感受是很确定的。就这个画面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而且我看到这画面的时候，就是这个画面非常不体面，就是他把口红抹掉的时候，就等于说是看上去形象非常不整洁，然后给人一种就是像他刚刚跟人打了一架那种感觉。就是你感觉到他这个人，连载这个人真的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伤痕累累。他虽然非常勇敢的去面对那些抵抗他的势力，但是他事实上伤痕累累，包括抹掉的口红像被人打到肿起来一样，就是你看他整个面貌像被人打过一样，但其实是他把自己口红抹掉，把自己的眼影抹掉。就我就觉得当时我看这个画面，我没办法去从理智上推，就从理性思维上推断李延在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从情感上面我会觉得啊，就我很清楚我情感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就觉得李秀妍这点写得非常好，你觉得呢？
对，包括崔光，崔光很多轻笑，还有一些就那种表情， 就还有一些话，就是很多台词，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每个观众看到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但
对
是
对，
他们就是他们这个人物做出来的这个举动，你又感觉他是合理的，就情感上面觉得是，就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整个情节看起来是通顺的，而且那个冲击也很到位。
对对。然后关于韩祖线，其实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第六集中金蛇线提到，就是东部地检已经准备好收线了，就是感觉东部地检其实要行动，现在就已经可以行动了，但是大警察厅想让他们等一等，所以感觉好
对，
像，
等个时机。
对，所以感觉韩祖这边已经有足够的，已经有很多东西被握在东部地检手里了，就是这也是在给李延在跟江元哲之间矛盾做一个铺垫，这个矛盾可能很快就会浮到水面上来了。
而且也差不多嘛，就是差不多，7、8、9、10集这样子。
对对，所以，关于韩祖线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
哦，对，就是那段戏，我个人来说特别喜欢，也很意外，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李秀妍会
跟陈文社
就
长
是
吗？
写到啊，
是跟陈文社长那
对对
场
对，
戏
跟
吗？
陈文，
对，你说。
对对对，就是你像你说的那样，他表面上伤痕累累的感觉，就是虽然说他穿得很得体，包括他整个人仪态也是，但是陈文日报社长问他说：“你想回到那个时候吗？”然后他马上眼眶就湿湿的，就马上就要流泪了，就那一瞬间又感觉他特别脆弱，很易碎的感觉。就我本来以为李秀妍她不会，就没有写得那么好，就也没有说李秀妍她不会写的意思，就是
对，
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意外，就是整段下来非常
对，
的，哇，不知道怎么说，那
是，
个心情澎湃。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李秀妍她非常懂人，而且她懂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她站在
是，
任何一个人的角度上，她都很懂那个人。她站在李延在的角度上就很懂李延在，她站在崔光的角度上就很懂崔光，她站在许东仔的角度上就很懂许东仔，就她好像像这些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她都很懂他们。他站在黄始木跟韩汝贞的时候，又非常非常懂黄始木跟韩汝贞，就这点是李秀妍很厉害的一点。这些人物那么不一样，但是他作为编剧却能够表达出、能够表现出对这些人物的充分理解，而且是一点都不偏心的，他没有任何偏心。我觉得他爱李延在跟爱黄始木一样多，他没有说我更偏爱黄始木。
对，就是我没有比较的意思哈，就是就像《机智的医生生活》那个
啊，
T
你这个
N
要
那
小
边
心啊！
给
这个出来，
出的，
这个有点拉踩了。
我是说那个时，对，我是说时长方面，就是说 TVN 因为给机医的时长限制放宽到90分钟一集嘛，就是包括机智系列，机智的监狱生活也是，就是九十分钟。那90分钟的话，在其他台是没有的，其他台是没有，包括《秘密森林》也是顶多1个小时10多分钟，然后而且《秘密森林》的人物很多，没有办法说再多半个小时再多讲一些剧情。但李秀妍的话，她就是我们知道的人物，主要6个人物，她每一个都写得很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还有各种剧情线。
对，你刚刚讲到就是你想不想回到过去这个问题，就当时李延在没有回答，所以我觉得李延在可能某种程度上他是不想回到过去的，因为我感觉李延在是喜欢当企业掌权人的，我觉得他是喜欢当企业家的，我觉得他不是说迫不得已，目前来看他是主动选择这个职业，所以你给他选择，他也可能没办法100%真心的说我想回到过去，因为过去他没有，他过去他是没有自己的职业的，对吧？
对，而且就是当时李昌俊，他跟李昌俊说，他不后悔，他说后悔那些做什么。
对对
那
对，
李岩在他现在的状，李岩在他现在这个状态也是，他认为跟李昌俊相恋认识那一整个过程，他是完全不后悔的。那他现在他这个状态，他也是不后悔。
这这点
他对他自己做出的选择，
都不
他
后
都
悔。
是不会有怀念的。
这点就是，哎呀，又要说李秀妍在塑造人物上面这个前后一致性贯彻得非常好。对，就是李延在，就不管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是对自己做决定不后悔的。这点跟黄始木非常像， 就是他们都是做决定不后悔的人、
嗯、
就这两个人就不像崔光跟韩汝珍，崔光跟韩汝珍都是会后悔的人，他们都会想以前的事情是不是做的对。嗯嗯，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李秀妍她在韩国那个电视剧有时长限制的情况下、
嗯、
她能够把一格局这样子那么大一个剧本人物啊各种人物塑造的目前来说我觉得非常到位。
嗯，
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情节上有什么漏洞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从人物上人物塑造来看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真的。
对，嗯，那好，其实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跟主线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悬念，所以我这里要问一下看看我们各自有什么猜测，就是到底是谁给监狱里的尹科长寄了东西，然后那个人没有留下地址，然后那个人不是韩汝珍，你觉得是谁？
会是黄石木吗？
我觉得黄石木的话就太明显了，而且我觉得黄石木不会不留地址、
嗯、
我觉得黄石木会留地址啊，就关键线索是没有留地址、
嗯、
就这个人不想尹科长知道他是谁。哦，我其实有一个猜想，我觉得可能是朴武成的母亲或者是儿子，我觉得很有可能、
啊、
我觉得可能是朴武成的儿子，
的
因为朴武成的儿子跟尹科长之前见过一次面，尹科长被押在拘留所的时候朴武成的儿子去见过他一面，对吧，还问他你现在觉得开心了吗，你杀掉了我的爸爸、
嗯、
对，
那场
戏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等于说是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如果朴武成的儿子给尹科长寄了东西，那这个就圆满了，就圆上了，就等于没有遗憾了。
我觉得李秀妍会把这一个补上，我感觉
嗯对，就包括原来朴武成的母亲跟儿子都很有可能再出现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剧中的这个世界里面还在生活着，对吧？
是
啊，那还有一个悬念就是因为尹科长出现了嘛，你觉得剩下的秘密森林里面剩下的这些集数里面还会有第一季的老人出现吗？如果会的话你觉得最有可能是谁？
好像目前来说永一才很有可能。
对，我觉得永一才很有可能出现，而且永一才出现的一个契机很可能就是因为就永恩秀的忌日是四月底，这个我感觉剧中的这个目前按照这个进度很有可能会到四月底，如果到四月底的话那就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契机啊。
嗯，而且永一才从他的职位、
嗯、
他之前的职位他整个就是在司法界的地位上面感觉就是很有可能
对
出现。
对还有谁其他人就我很想念西部地检的那些事务官的、
就是、
就是西部地检原来那两个事务官、
哎、我刚想跟你说
哦，是吧，哎呦他们哎呀，
就希望说如果黄石木结束大检察厅的工作回到原州的话、
啊、
对希望能遇到他们俩。
嗯，
他们两个真的很可爱、
嗯、对特别可爱吧
他们上班的时候还在摸鱼读黄石木的新闻
对
念那个、
嗯、
念那个热评。
嗯，对，那好，那还有什么？
嗯，
基本上就这些，
就没有。好，
嗯，今天聊得很开心，嗯，好，谢谢，嗯，
那到这里，
嗯，好的，下周再见，拜拜，
拜，
嗯。